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还有2天将宣誓就职，他星期二飞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就职前的晚宴，这是一个向当选总统介绍各国外交官的正式宴会，有将近150名外国使节参加。川普告诉这些外国使节，我们对你们国家怀有极大的敬意，对世界有极大的敬意。川普告诉现场的人士，他对于自己组成的内阁非常自豪。川普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也出席了晚宴。川普表示，他对于蒂勒森上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表现很满意。副总统当选人彭斯提醒现场的嘉宾说，美国的媒体不一定真正了解新总统。彭斯说，川普会是一个把美国放在第一位的总统，不过他也会与世界各国一起努力，帮助我们的盟友和世界各地的朋友推动和平与繁荣。川普还提到，这个星期五他的就职典礼日可能会有创纪录的民众来参加。他特别提到一个叫摩托车骑手支持川普的团体，川普说他们的出现犹如增加了一道安全防线。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星期二表示，将在美国几处工厂额外投资10亿美元，这显然是对当选总统川普的许诺所做的回应。川普誓言要振兴美国萎靡不振的制造业。通用汽车还表示，计划把数千个涉及信息技术的海外工作岗位移回美国。通用汽车说，对这些信息技术工作岗位和与公司在美国工厂投资计划相关的1500个新增工作岗位加在一起，总共将有7000个新增就业机会。这家公司说，当公司把全尺寸皮卡的车轴生产线从墨西哥搬回密西根后，还会产生450个工作机会。在宣布这些决定前，当选总统川普本月早些时候在推特上批评通用汽车公司把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免税运回美国出售。上星期，川普称赞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和菲亚特克莱斯勒投资美国的计划。香港特首梁振英最后一次施政报告告诫港独完全不可能。即将卸任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三到立法会做他任内最后一次施政报告时，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梁振英说，香港完全没有独立或以任何形式分离的空间。他说，在一国两制下，每个香港人都有义务遵守基本法，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香港2014年爆发大规模要求真普选的运动，去年香港政府采取法律措施，取消2名在宣誓时发表抗议中国言论的新议员的资格。梁振英上个月宣布不争取连任，他现在的任期将于6月结束。奥巴马总统为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减刑。曼宁向维基揭秘网站泄露了几十万份军事文件，因而在2013年被判监禁35年。减刑后，他将在5月获释。奥巴马星期二在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宣布对209人减刑，并对64人实行赦免。曼宁是获得总统宽大处理者之一，其他人多数因非暴力毒品犯罪而服刑。白宫顾问埃格斯顿说，这273人体会到我们国家是一个能够宽恕别人的国家，只要你努力工作，决心改造，就会获得第二次的机会。数十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950年代，多数美国人能够活到68岁，到2014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78岁加10个月。但是根据疾病控制中心的统计，2015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一个月。上一次美国人寿命出现下跌是在1993年，原因是艾滋病蔓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前些时间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和学习跑了美国很多地方，在这一课文里呢，我们回到了 Stewart 的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邻居 Alexandra 在后院清扫满地的落叶。
Robbie 一边干活一边想着一件重要的事情，申请大学的时候到了，可是自己还没有想好要上哪一所大学。 Robbie 的姐姐 Susan 虽然有申请大学的经历，但是她当时的情况和 Robbie 有所不同，所以她建议 Robbie 去和她中学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ake R-A-K-E， rake 是动词，意思是耙，用耙子的耙。
pile P-I-L-E pile 名词，意思是堆，一堆东西的堆。
cider C-I-D-E-R cider 是名词，意思是苹果汁。
admission A-D-M-I-S-S-I-O-N admission 名词，意思是入学入场。
genius G-E-N-I-U-S genius 是名词，意思是天才天分。
kick K-I-C-K kick 是动词，意思是踢，踢足球的那个踢。
Advisor A-D-V-I-S-O-R Advisor 是名词，意思是顾问指导老师。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ra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Oh, Robbie!
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在后院用耙子清理树叶。不过 Robbie 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必须很快决定要上哪一所大学。他也明白他想上哪一所大学，那所大学还不一定会录取他呢。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Alexandra, 咱们把这个树叶耙成一大堆吧。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Robbie, 真想不到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可是我还没有想好申请哪所大学呢。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Robbie! Alexandra! 你们俩要不要喝苹果汁啊？
Sure, Susan!
Yes, please!
好啊， Susan!
麻烦你咯。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Robbie, 你为什么不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呢？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有的人是这样做，但是很多人不这样做。他们挑选大学的时候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原因，然后还要交入学申请。当然了，每个申请人不是想上哪所大学都会被那所学校录取的。
清理树叶是很多美国家庭都必须做的事儿。除了挤满高楼大厦的城市中心以外，美国的居住社区啊，通常都有大量的树木和草地，而维护房前屋后树木和草地的责任就落在居民自己身上。
用耙子把树叶收在一起，就是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为了便于装在口袋里，要先把树叶拢成一堆，也就是 Robbie 说的 rake the leaves into one big pile。
秋高气爽的天气，一边活动身体一边欣赏秋天的景色，多舒服啊。
不过啊， Robbie 好像没有欣赏秋色的心情呢，他一心想着自己到底应该申请上哪所大学。What colleges to apply to?
Alexandra 不是建议他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吗？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也许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孩子离家近一些比较好。但是呢，美国的高中毕业生独立性相当的强，有他们自己的考虑，比如想要学习的课程、找工作的前景，还有自己的好朋友选择的学校等等。
难怪 Robbie 说 Some kids do that.But many don't. 不过最后能上哪所大学啊，不是学生自己就能决定的，他们只能提交入学申请，也就是 apply for admission. 是否接受入学申请最后还得是学校说了算。
Susan 看见弟弟 Robbie 收树叶干得挺辛苦，所以就给他们送来了苹果汁，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同时呢，也顺便问问 Robbie 和 Alexandra 在聊些什么。Robbie 告诉他，他们正在申请上大学的事，并且问姐姐，他申请大学时是怎么样考虑的。但是啊， Susan 的经历能够帮上 Robbie 的忙吗？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哎，两名工人给你们苹果汁，歇一会儿吧。
Thanks, Susan.
谢谢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好大的一堆树叶啊！你们俩人刚才聊什么呢？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大学，你知道，我很快就得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了。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比如申请上哪所大学了，妈妈跟我说你还没有拿定主意。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你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去哪儿上大学的呢？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我想想，对我来说挺容易的。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你那会儿一定是个尖子，对吧？可能你想上哪所大学都可以随便挑选喽。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学习成绩好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想学什么。
Here you go. 这个用语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意思是行了，好了。比如说在摆放家具或者其他物品的时候，位置合适了，你就可以说 Here you go.但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Here you go， 意思是给你。
Susan 给干活的弟弟送苹果汁，还幽默地管他们叫 workers。worker 就是工人，他用的是多数，也就是指 Robbie 还有 Alexandra。那么要是再翻译的口语化一点，就相当于干活的。To take a break 是每个学英语的人都应该会说的。不管你是工作了很长时间，或者是念书念了很长时间，你都可以说 I need to take a break， 我需要休息一下。
许多美国政府机构和公司啊，上下午都有 coffee break， 也就是早上10点左右和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休息一下。实际上呢，就是 take a break， 因为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在休息的时候去喝咖啡。
college这个词通常翻译成学院，以区别于4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那么在美国 ,community college 一般只有2年，学分呢可以转到一些大学里面去，但是往往不能够直接颁授学位。但是在口语中说到上大学 ,go to college 的时候呢 ,college 就是指所有的大学，其中当然也就包括4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了。
对。申请上大学就是 apply for college admission。 Robbie 说要做出有关上大学的重大决定，这确实是一点也不夸张。首先呢，学生要看自己各方面的水平是否能满足名牌大学的要求，学习成绩好那是最起码的，但是啊，光凭好成绩也不一定就能进常青藤大学。 Robbie 想起来 Susan 当初是 a genius， 也就是天才，在中学里呢就是个尖子。世界上啊，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不多，但是像 Susan 那样的中学尖子每学校都有，他们一般在挑选大学的时候余地就多一点。
She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she wanted to， 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可能想上哪个大学就能去哪个学校，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管她申请哪个大学她可能都会被录取的。
我们刚才讲了上大学的时候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 Susan 不是说了吗？ Good grades didn't hurt， 好的学习成绩没坏处。我们下面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知道自己希望将来做什么，他想当一名记者。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那是赫赫有名的，但是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毕业于密西根大学，他又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到那里上学。想来想去啊，一时觉得心里有点烦。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Robbie 知道他想做什么，当记者。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我是这么想的，我还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也很好。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那就去哥伦比亚大学怎么样？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可是爷爷和爸爸都上的是密西根大学，他们都喜欢那所学校。或许呢，我应该继承家里这个传统。
Michigan is so far from home.
密西根离家可够远的了。
Alexandra has a point.
Alexandra 说的有道理。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还有就是，是选一所大的学校呢，还是选一所小的学校？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哎，美国什么事都这么复杂。不过说真的 ，Robbie 啊，有这么多选择，你是非常幸运的。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幸运？我并不觉得幸运呢。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Hey, Robbie, 别踢了，你把咱这堆树叶都给踢乱了。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哎，这也正是我的感觉，又烦又乱。
Robbie 啊，真有眼力，看中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我们办公室里也有从那儿毕业的，那水平啊，就是不一样。
不过呀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密西根大学毕业的，那儿也不错。去那里啊，他还可以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继承这个家庭传统。还别说，美国真有一些家庭喜欢都上一所大学。不少大学呀，对以前曾经有家人在那里读过书的高中毕业生优先录取。嗯，要是我爷爷和爸爸当初都上了哈佛大学啊，我可能也就跟着去了。
你倒会想好事儿。不过在美国上大学，挑选的余地的确是很多，而且啊，还不光是上大学，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有无数的选择。买房子、买汽车、装电话、申请信用卡，还有找工作等等，几乎每天都要在选择之间做决定呢。
对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选择的人来说呀，这可能是件好事。可惜 Robbie 不这么想，他都烦了，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Robbie 说他自己是 messed up， mess up 这个动词词组的意思呢，就是把什么东西弄乱。 Alexandra 说 Robbie 把树叶弄乱了，就是用这个词组。但是如果说自己陷入困境难以解脱，就可以说 I am messed up。 Robbie 正好借着 Alexandra 说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Susan 看到弟弟 Robbie 左右为难的样子，忽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 Robbie 去和学校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我知道该做什么， Robbie. 每一所中学都有一名有关升学的辅导员。
Yeah, I know.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对，我知道 Riverdale 中学也有一个。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这名辅导员要对不同的大学都很了解。我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可帮了我很大的忙。你就请学校的升学辅导员帮你吧。
Maybe I should.
或许我应该这样做。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当然了，请别人帮助对你没坏处。
Really?
是吗？
Of course.
当然。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那 Susan, 我们当然可以请你帮忙爬树叶喽。
Robbie!
苏森忽然想起中学里都有辅导员专门向毕业生提供有关上大学的信息。美国人把这类辅导员称为 college advisor。 advisor 一般的意思是顾问，或者是大学里在学术问题上的指导教授。那 college advisor 其实就是中学里为学生升大学提供咨询的辅导员。
苏森对 Robbie 说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请别人帮助对你是没有坏处的，这是一个挺有用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没多大坏处。例如 One more glass of wine won't hurt you， 再多喝一杯葡萄酒不会对你有害的。 Waiting for one more minute won't hurt you， 再多等一分钟对你无妨。
既然请求别人帮忙没有坏处， Robbie 马上就让 Susan 帮助他们一起爬树叶。We could use some help. 这是请别人帮忙的婉转说法，意思是能帮我们一下则最好。
哎，小华， I could use some of your help fixing my computer. 你要能帮我解决一下电脑的问题，那就太好了。
哎，玉文啊，你怎么和 Robbie 做一样的事儿呢？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ra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Robbi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Robbie and Alexandra doing? They were raking up leaves in the backyard. What was Robbie thinking while raking the leaves? He was thinking...to which colleges he should apply. What would Robbie like to do in the future? He would like to become a journalist. Did Robbie decide on which university to go to? No, he could not make a decision. What did Susan suggest?She suggested that Robbie ask the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at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还有两天将宣誓就职，他星期二飞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就职前的晚宴，这是一个向当选总统介绍各国外交官的正式宴会，有将近150名外国使节参加。川普告诉这些外国使节，我们对你们的国家怀有极大的敬意，对世界有极大的敬意。川普告诉现场的人士，他对于自己组成的内阁非常自豪。川普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也出席了晚宴。川普表示，他对于蒂勒森上星期在国会听证上的表示很满意。副总统当选人彭斯提醒现场的嘉宾说，美国的媒体不一定真正了解新总统。彭斯说，川普会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不过他也会与世界各国一起努力，帮助美国的盟友和世界各地的朋友推动和平与繁荣。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星期二表示，将在美国几处工厂额外投资$10亿，这显然是对当选总统川普的许诺所做的回应。川普誓言要振兴美国萎靡不振的制造业。通用汽车公司还表示，计划把数千个涉及信息技术的海外工作岗位移回美国，把这些信息技术工作岗位和公司在美国工厂投资计划相关的1500个新增工作岗位加在一起，总共将有7000个新增就业机会。这家公司说，当公司把全尺寸皮卡的车轴生产线从墨西哥搬回密西根后，还会产生450个工作岗位。在宣布这些决定前，当选总统川普本月早些时候在推特上批评通用公司把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免税运回美国出售。上星期，川普称赞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和菲亚特克莱斯勒投资美国的计划，并且示意说通用汽车公司也应该这么做。当选总统川普很快发了两条推文，把通用汽车公司最新宣布的计划列为自己的功劳。香港特首梁振英最后一次施政报告告诫港独完全不可能。即将卸任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三到立法会做他任内最后一次施政报告时，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梁振英说，香港完全没有独立或以任何形式分离的空间。他说，在一国两制下，每个香港人都有义务遵守基本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香港2014年爆发大规模要求真普选的运动。去年，香港政府采取法律措施取消两名在宣誓时发表抗议中国言论的新议员的资格。梁振英上个月宣布不争取连任，他现在的任期将于6月结束。奥巴马总统为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减刑。曼宁向维基揭秘网站泄露了几十万份军事文件，因而在2013年被判监禁35年。减刑后，他将在5月获释。奥巴马星期二在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宣布对209人减刑，并对64人实行赦免。曼宁是获得总统宽大处理者之一，其他多数因非暴力毒品犯罪而在服刑。白宫顾问尼尔·埃格斯顿说，这273个人体会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能够宽恕别人的国家，只要你努力工作，决心改造，就会得到第二次机会，过去的错误不会剥夺一个人的未来发展的机会。切尔西·曼宁把70多万份美军保密文件交给维基揭秘，当时他还是男性。这些文件包括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地报告和美国国务院的密电。政府检察官称，曼宁的行为有可能把美国军人的生命置于危险。辩方则称，曼宁希望揭发他们所说的有关美国军事介入的真相，其中多数信息对那些想要伤害美国利益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数十年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950年代，多数美国人能够活到68岁。2014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78岁加10个月。但是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统计，2015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1个月。上一次美国人平均寿命出现下跌是在1993年，原因是艾滋病蔓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上个星期呢，在国会的确认听证会上指责北京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行为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蒂勒森还表示，美国必须要向中国来传递明确信号，停止岛礁建设以及不允许中国来靠近这些岛礁。这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包括美国本届和下一届的政府官员中就南中国海问题所发表的最强硬的言论。而中国官媒也立刻做出了回应，表示只有战争才能阻止中国进入南中国海。2017年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对立是否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冲突呢？那么再过三天就要上台的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不同作为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也为您邀请了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那么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是纽约的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是。
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夏教授，我想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蒂勒森的这次发言呢，很多的媒体刚刚我们也说了，把他分析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包括奥巴马政府以及川普即将上台的政府团队官员当中所发表的最强硬的一番表态。您的看法呢，这是不是很强硬呢？
是非常强硬。不仅从他的那个蒂勒森的角度，而且因为他的观点呢跟川普呢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应该呢就是给中国政府了一种摊牌。如果把它说的严重一点呢，那么因为蒂勒森在那个就是他的就是任命的这个听证会上说，那么美国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呢画了线，但这个红线呢我们往往呢不去执行，结果就把它变成了绿灯。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对中国呢有一种最后通牒的味道。
是，所以您说您认为这条红线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在川普政府时期会更加的来凸显？因为很多人在听到了蒂勒森的这番发言，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的专家说他是不是说错了话，表错了态。因为呢很多人都了解美国不管对于南中国海的议题是做了什么样的发言或评论，都很有可能引发中国的愤怒反应，那么这次也不例外。我们看到官媒啊，环球时报中国的官媒就立刻回应说，只有战争才能够阻挡中国进入南中国海，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回击啊。那么您认为蒂勒森是不是了解针对南中国海的相关发言都有它的一个敏感性和特殊性呢？
对，我相信呢就是川普和蒂勒森呢他们都非常了解这个事情的敏感性。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国的这个决策者了，他们没有那个理解到这个问题了对美国的这个强烈的敏感性。那么他们觉得这是小事一桩，他们可以做。但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至少呢有三点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敏感的。第一就是南中国海，那么涉及到许多的就是美国利益，还涉及到美国的盟国。那么周边国家无论从那个日本还是往那个台湾还是往东盟，甚至往印度还有俄国，那么都是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公海的一个运输线，是一个生命线。那么第二呢就说作为美国来说呢，那么他已经现在也看到就是菲律宾在国际仲裁法庭那么给中国的这场那个诉讼，那么中国呢是在这个法庭上是败诉的。那么所以美国呢手中呢有这个国际法的某种道义上的这个支撑，对美国来说是很有道理。那么第三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就在于美国呢，那么他不能那个就是接受中国在那边那个填那个海造岛，然后呢把这个岛呢想造成一种具有主权意义的 然后在上面呢设立各种军事设施。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美国无法接受的。
嗯哼，是我们现在呢也欢迎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继续邀请的第二位专家，这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刚教授，现在也通过电话连线加入了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先来欢迎陈教授。那么刚刚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就先就蒂勒森的这次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请了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那么夏教授刚刚也确实提到说，这番说辞呢确实是非常的强硬，强调了川普政府未来就南中国海问题的这条红线是不会轻易的放弃，而且也基于几项的原因，包括了这个南中国海问题涉及了美国以及盟国的相关利益，以及在南海仲裁方面中国败诉之后美国确实要提起它的一些国际的责任，那么还有就是美国没有办法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部署的行为。那么您跟我们谈谈您对于蒂勒森的这番讲话，您觉得他传递出什么样一个信息？是否真的就显示未来川普政府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一个完全不同而且更加强硬的一个政策呢？
我这一点上有点不太同意刚才夏教授的观点。我个人认为蒂勒森他的这一番讲话一个重要的考虑还是为他这个就任这个国务卿这个做铺垫，他在这个听证会上他必须要表现出他强硬的一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他这个确实呢这个也表现出这个川普他当局将来有可能会在对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上表示强硬的这样的一个显示。但是呢总体来讲呢，这个川普他应该来讲是一个商人，他跟中国未来会出现一系列的讨价还价。我个人认为南中国海并不是川普当局他们这个最首要的战略目标，他们对华的最主要的战略目标应该还是放在这个经济方面，也就是希望中国在贸易问题、在投资问题、在人民币问题上这些问题上能够对美国让步，减少这个中美之间现在存在的巨大的贸易这个赤字的问题。
嗯哼，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在川普上台之后美中的一个重要症结点刚刚陈教授认为不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而是在经济在贸易的问题上，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呢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呢现在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危机，那么所以中国经济呢如果它有那个就是在经济上对中国有让步的可能性的话了，那么也就会跟中国目前国内的大的那个政策，也就是扶持自己的国企，那么国企要信党，然后呢国进民退了，然后呢整个就是要形成一种要保护自己的就是国营企业的利益，要封锁中国的市场了，就会直接的相矛盾。那么另外呢就说中国现在呢其实在经济上了它的牌了现在它并不是很多，而且它是很被动。那么尤其是在那个世界贸易组织15年给中国的过渡期那个过了以后，那么中国同时被日本、欧盟和美国呢界定为非市场国家。那么所以现在呢在全球就是面对着大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中国有求于世界而不是世界有求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这个地位了，那么在过去的就是6-7年中那么已经开始下降。而中国的这个就是国内出现的制造业的这个衰退，然后工厂的倒闭，农民工的回乡，那么其实呢已经反映出了这一点。那么而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我们看到现在逐渐呢被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逐渐瓜分，那么包括中国的周边国家，像印度尼西亚，还有越南，还有缅甸，那么当然在其他国家还有像什么墨西哥了这些国家啊，那么也都在那个就是重新那个加强他们的制造业。所以我觉得呢对中国来说，他对美国的讨价还价在贸易上呢应该说手中的牌那么已经不多了。那么但是呢作为美国来说，因为他跟中国的贸易呢一个和经济关系呢现在重要性呢在下降，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美国来说，当然他会用南海的问题呢来那个就是消除他的那个贸易赤字，但是另一方面呢他更关注的是整个美国的世界地位，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中国的威胁。
是，那么夏教授，到底这个南中国海，我们知道刚刚您也提到了它涉及到了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盟友的一些重要利益，它到底对于美国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南中国海海域有许多的重要的贸易通道，那么对于美国的贸易或者是相关的利益，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对，首先呢美国呢是一个太平洋国家，那么美国以前呢我们看到大量的精力在大西洋，但是呢从那个就是奥巴马总统以后呢，美国在太平洋的这个地位呢越来越重要。 那么而且美国在那个太平洋了，那么它是基本上是没法容忍了中国了，想把南海了变成一个内海，那么从而成为就是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霸主国家。那么不仅美国那个没法容忍，那么相关的其他的那个国家，包括俄国、日本呢，那么都没法容忍。所以就这就是为什么，那么最近就是川那个安倍首相了，那么在那个南中海中国海地区了进行川中外交。
是。
那么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第一，那么在整个大西那个太平洋地区了，他要跟美国那么承担共同的这个主导权，也就是说美国现在鼓励他。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希望的那个同盟中，那么建立他的领导地位，而且这次川普也跟他说得很清楚，希望日本呢承担更多的这个领导地位。
嗯哼。
那么另外的话呢，日本呢，那么也希望了国内呢也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所以日本在他的经济和军事和那个就是各方面呢，外交上呢都在跟其他的国家进行合作，那么进行那个努力和帮助。
嗯。
尤其我们看到这次安倍首相访问的几个国家，他提供的很多的军事援助都是那个海洋方面的这些装备和就是舰只，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这种角度来看呢，那么日本的盟国那个就是跟美国的盟国关系了，那么当然这也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未来了可能是美国会鼓励日本那么承担更多的领导地位，那么但是呢美国呢一定在会面呢一个进行就是这个帮助。
嗯哼。继续我想回到我们的陈刚教授，陈教授您刚提到了您认为对于川普来说上台以后与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要点呢不会在南中国海，而是在经贸方面。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实际上南中国海也涉及到了很多的重要的贸易要道，您认为商人出身的川普难道不会想要保障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还有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响，那么是不是对于他来说保障南中国海对川普来说其实更具有一个迫切性呢？您的看法。
对，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川普他当然不会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个示弱，但是这不代表他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这个南中国海它其实意味着这个美国在整个在亚太的布局，它也这个对中国实施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中美究竟谁能够在亚洲争取到更多的这个同盟者，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这个博弈。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在南中国海上它打牌的这个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讲这个蒂勒森他的这个讲话，其实反映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无知。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说要阻止中国对南中国海的这个靠近，其实这个违反了美国自己提倡的这个南海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我认为他们上台以后可能会逐步调整他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立场。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南中国海地区，除了中美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际力量，包括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包括日本，包括欧盟，包括澳洲。这些国家他们之间会有一个博弈和平衡，他们一方面肯定不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逐渐占据主动，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这个问题恶化，从而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贸易和这个经济的发展。
嗯哼，是。那么稍后我也想继续请夏明夏教授来谈一谈我们刚刚听到了陈教授所提的蒂勒森的这番发言，确实也让不少的媒体来想要了解，那么美国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阻止中国进入南中国海，那么从法律上，从这个国际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手段上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做到或者是能够达成吗？稍后我也想请夏教授来就这些问题继续的来与我们观众朋友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等候发言，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海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第一，我认为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南海是中国的，这个话是有法理依据的，这个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所以美国呢是域外国家，他说这个话呢显示他的无知。第二个呢，美国一向只是利己主义行为，胡萝卜加大棒，恐吓人，但是对待大国他这种说法和做法他是没有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也对我国对中国这样，如果打一仗的话，别说话核武器大家都不敢用，但是常规武器打起来，南海离中国近，美国的话也占不到便宜， 所以他现在只是吓唬吓唬人。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些新的所谓的政治家还是要谨言慎行，他骗美国人已经就够了，但是他想在世界上再去骗其他国家的人恐怕是不行的，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海南的王先生。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您好，请说。
关于愿意会不会打仗，我觉得肯定不会打仗。首先呢，美国不愿意打，因为这世界上最愿意打仗的人那就是朝鲜了。就好像平常生活中最希望社会乱的人那肯定是穷人，因为穷人只有希望社会动乱，他才能改变那个社会形势。英法等国就是当年是因为一战二战而导致他们从强大的国家没落下去了，美国才会成为后起之秀。所以说美国非常富有，他不会打。第二个呢，中国他也不会打，当然因为他的自己的问题都很多，怎么可能还拿着那些不稳定的因素去冒险呢？更何况前两天的股市动不动就有国家队进场，对不对？现在就是敏感时期，他更不可能打仗。谢谢，再见。
好，我们谢谢湖北的邓先生。我就想先请教在纽约的夏明夏教授，您刚听到了两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想要请您谈一谈蒂勒森说到的第二点，就是不允许中国来进入这个南中国海的岛礁。那么就有很多的媒体，特别是中国方面的媒体提到说，那么蒂勒森能够拿什么样的手段来阻止中国？那么陈刚教授刚刚也提到了说，这可能是违法的。您的看法呢，夏教授？
对，我就觉得从中国政府、从中国外交部和包括叫那个环球时报，还有刚才听众的一些情绪来看呢，那么我认为呢，在中国呢，从上到下了，上上下下了，那么都对那个国际形势呢有一种深刻的误判，而且对美国呢有一种就是那个无知的就是解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一点那个就是现在的全球的那个格局了，那么刚才也有听众也讲到，那么就是在南中国海，那么所谓的什么南海是中国的什么固有的什么领土啊这些了，这个都是没有任何的法理上的依据的。那么所谓九段线呢，那么在这个就是世界仲裁法庭就已经把它给扔出去了。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照国际法，如果要照周边国家的共识来看的话呢，那么中国政府呢是完全没有盟友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那个就是专家或者那个分析人士呢，就总是觉得美国呢，那么现在呢是在强硬，那么它未来呢很快就会变。那么问题是在于，就是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应该那个不要再继续的那个变，或者说自己呢不要去那个突破红线。那么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国呢就是说在南海了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扩张行为，那么这种扩张行为主要就表现在就是那个填海造岛，然后在上面呢设置那个军事措施，而且包括设动雷达和就是导弹那个装置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其实对于那个美国来说，对于他的盟国日本来说，都是那个就是颠覆性的行为，那么都是破坏就当地的就是那个稳定的。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周边国家像印度尼西亚，那么像就是菲律宾，那么越南还有日本呢都非常的紧张。这就是为什么那么日本首相那么现在要在里边呢要承担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呢，那个就是到底有什么东西呢，他没办法跟美国较量，也就是说美国手中有什么牌，美国手中的王牌很多。那么可以，因为就是南中国海本身呢对中国来说就是个生命线，因为中国的石油现在是依靠那个进口，是依靠就是中东好多的石油。其实南中国海的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世界经济影响，那么第一大的可能是日本，第二大的恐怕就是中国。那么所以中国呢，如果面临着就是日本这些岛链链呢把中国给就是那个包住的话了，那么南中国海的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中国都是致命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就说还有一个就是中国那个老是说美国不敢打仗，那么其实就是说中国人呢有两个误判，一个就说美国不敢打仗，那么过去的一个世纪世界上打仗国家哪个国家最多就是美国。那么第二，所谓美国打不赢中国，那么中国跟美国的任何的较量难道是中国赢了美国吗？难道是中国在过去的战争中，那么在就是那个日本较量中赢了日本吗？那么在跟那个韩国的那个就是较量中，那么朝鲜战争也不是中国赢了美国，而是中国死伤将近是那个100万，而美国的话呢是几万。那么是美国呢不愿意就是在这种那个残酷的那个状态下进行下去。那么在那个许多的较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了中国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还是个穷国，它的武器呢还很落后，而且中国呢一下呢从一个老人国家，同时又加上就是一个就是独生子女国家，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真正的要挑战其他的周边国家了。那么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如果还有美国跟日本这些结盟。
是，我想继续请教陈刚教授，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听众还有夏明教授的这个这个分析啊，您的看法。另外就是我们注意到，其实蒂勒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态，他主要也是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行为表现得太过软弱，太过的温和。那么不可否认，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最近以来也是有相当多的行动，我们看到了包括这个航母辽宁号率领战舰在南中国海的海域进行了军演。那么就在上个月呢，中国也劫走了美国的一个无人的潜航器，那么虽然后来在美国的抗议之下是还给了美国，可是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一个表现。中国为何要在南中国海上表现得如此强势呢？那么对于这个相关的后续的影响，但是到最后确实认为是美国方面有意要来挑动这场战争，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中国为何在南中国海上采取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应该讲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它是一个主权问题，我们要如果了解中国外交的话，首先要这个理解所有关于中国主权问题的问题都是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以任何领导人都不敢在任何时候做出任何妥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国它必须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无论是对美还是对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必须保持强硬，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合法性的一个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关于军事装备的问题，确实我觉得美国现在来看到它应该是有军事力量能够做到这个阻止中国的这个军舰这个进入南中国海，但是呢这样的话这个我认为代价很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刚才夏教授讲到了这个中国的军事装备还很落后，我不是非常的同意。应该讲跟美国相比，它的技术水平确实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呢中国我们看到这些年的军费的增长的速度非常之快，而且这个解放军刚刚经历了这个一次军事改革，整个这个海空军的这个整合的之后的这个水平应该来说加上他这些年的军费的投入，应该来讲对于美国足够构成威慑。所以从这个角度，美国如果强行的用武力去阻止中国的话，可能会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代价。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针对南中国海最近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上再度的针锋相对，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继续来听听这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广东的梁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个整个这件事情上面采取的策略完全是处于愚蠢。首先第一点，他们把这个海洋当作海洋国土来经营，不管他是这个出于什么样的法理依据，但是他错误的认为说海洋是一片国土，是国土的延伸，他是以大陆国家的思想来看待这个问题。而美国把这个海洋当作是一个海洋来经营，那就是海洋首先意味着他必须保证这个海权的这个海洋的这个交通的通畅。所以呢他们在这两点上边的这个矛盾是没有办法予以解决的。第二点呢，从战术上来讲，这个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些策略全部都是处于一种小聪明的状态，也就是说占岛造岛。这个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国防部张爱萍就已经做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研，就认为说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作战价值比这个陆上基地要强几十倍。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用这个陆上造岛的方式实际上是很愚蠢的。那么从周边国家的这个环境来看，南中国海你就算是造了几个岛你也控制不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历史，80年代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游轮护航战，那么当时那个伊朗用岸上的那个反舰导弹，用这个海上的钻井平台来进行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最后还是被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飞机 一个个的定点清除掉了，那么说明这种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海洋是非常愚蠢的，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来自广东的梁先生。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新加坡的陈刚教授以及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我们要继续来带您探讨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近批司法独立的说法，是否撕下了中共的依法治国呢？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